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万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古笔。毛笔不仅是中国传统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毛笔不断变化，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风貌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本书作者王学雷先生通过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绘画艺术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而又奇妙的作用，揭示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马衡先生的遗著《樊江斋金石丛稿》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一篇记汉居延笔，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代毛笔的经典之作。他写作这篇文字的动因是源于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发掘内蒙古额济纳图尔扈特旗破城字遗址时发现的一支东汉初期的毛笔，马衡将其定名为汉居延笔，并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汉居延笔的考古发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此之前，人们所见到的古代毛笔实物最早只有藏在日本正仓院中的唐笔，而这次却意外地发现了更早的汉代实物。为了向社会披露这一惊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任务自然落在擅长考证的马衡先生的肩上，于是就有了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根据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3月三卷一号的记载，这一惊人的发现源自于西北考察团的团员贝格曼。贝格曼全名沃尔克·贝格曼，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1月，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12、3世纪北欧海盗铭文。当时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便与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为考察团的成员，并度过了8年的青春岁月。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地区当时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310处古迹遗址，并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及汉代居延边塞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使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关于居延汉简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贝格曼在蒙古族牧民的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字遗址，他注意到地面上有许多老鼠洞，他们带着一只狗开始追逐老鼠，老鼠钻进洞里，狗也跟着进去了，然而进去容易，出来却困难了。为了解救这只狗，他们挖开了老鼠洞穴，结果惊奇地发现这些老鼠洞竟然延续使用了千年之久，其中布满了完整与残缺的汉简。这些汉简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存储的粮食与磨牙等用具。贝格曼在笔记中称这里的老鼠洞为汉简陈列馆。通过不懈努力，人们出土了成吨的木简与其他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华文明史最初的纸以及一支汉代毛笔的实物。在《记汉居延笔》中，马衡先生对汉居延笔的形制及制作工艺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述和考证。当时在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这支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幸存的汉简得以完好保存。在1934年的《译林月刊》上， 汉居延笔的全貌被展示出来，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份仿制品。这个仿制品是当时的考察团理事会经由北平琉璃厂复兴斋小器作铺制作的樟木笔杆模型，呈在楠木匣中，并由和马衡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同事语言学家刘馥仿唐人写经体写成的古色古香的黄纸卷子同时出售。而译林月刊所刊出的图像正是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仿制赠品，如今当年仿制的汉居延笔偶尔还能在市面上见到。正因为有马衡先生寄汉居延笔的存在，我们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汉笔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研究或介绍古代毛笔时，任何人都不会忽略其重要性。然而其图像资料却很少被研究者引用，描述也多是转述于马衡的文字。那么它的原件或说是它的真身，是否就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谜一般的消失了呢？居延汉简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研究员邢义田先生曾细致考证过这批简牍的迁徙史。自从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以后，1931年5月底即运往了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最初由北京大学教授刘馥、马衡代表中方参加整理和试读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在日军的威胁下，考察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在理事徐洪宝的协助下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运到香港，其后再从香港地区运到美国，1965年又自美国运回台湾地区。而汉居延笔与简牍是一同被发现并运往北平的。根据邢义田先生的另一篇考证，此笔原件现藏十余所，并在文物陈列馆长期展出。此外他还慷慨地提供了一张图版，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这支华夏第一笔的图像，并追溯到了它的历史轨迹。中华书局聚珍好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